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庚子年风雨交加，许多宣教士和本地信徒在那一年的血雨腥风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逼迫和牺牲。这里是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今天让我们一起继续回望那段历史，看看信仰如何在烈火中闪亮。上一集为你讲到，教难善后工作结束后，内地会的同工陆续从美国返回曾经的伤心地，他们当时的心境如何呢？来听一听其中的一位女宣教士当年的回忆。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37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何场寄回的报告，字字句句都在敲打教难幸存者的心门。继合约的签订和善后事宜的落实，内地会的同工纷纷陆续返回中国，返回山西。1901年11月号的亿万华明上所刊登的返华同工的临别致辞中，邢德烈夫人的心声最为扣人心弦。她说，这是我第三次离开家乡前往中国了，前两次面对未知将来而产生的恐惧，因知道生命之主必与我们同在得以缓解，他一个又一个的应许有效地驱散了我的恐惧。但是在这第三次扬帆起航之际，我的经验完全不同，倒不是我对主的应许的信心减少了，而是对我们而言，云柱虽已向山西方向移动，但有一种隐藏的恐惧，即便我都不敢对自己承认，还是迟早会感知得到。一次又一次，我在这件事里寻求心灵的平安，祈求当前进的时刻临到，我将一如既往证实神话语的真实。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而此时主让我上了一课，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十年前就为我预备的这个功课，使我得以在他的关爱下倾心吐意。在座有些人可能还记得1893年的时候，我带着两个小男孩回家，为了让我的树枝成为他们的快乐，也与他们的健康有益，我总是以他们的自由和快乐来决定我的旅行计划，去哪里或不去哪里。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快乐仍被云雾笼罩。我们住过的那些家，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家。他们彼此之间会问，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们的家？我不断回避他们的问题，总想着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在这里没有一个自己的家的话，将会郁郁寡欢。 有一天，当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安顿下来后，其中一个孩子过来问妈妈，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家了吗？然后他说，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家？他问得那么恳切，我不得不回答，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幸好他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因为妈妈就是他的一切，我也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就是神让我顿然醒悟的地方，神对我就如同我对孩子们的感情一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在我自己的需求中，这句经文带出了新鲜的亮光。我的小男孩们有妈妈在就很满足，我因此喜乐，这让我感觉到我对神也当如此，这样他也会因我心中的满足而喜悦。神在这个功课上为我细心体贴的预备，让我看见我仍有许多地方需要认识神。与他的温柔慈爱相比，我们是何等的愚笨，作为他的代言人，我们又是何等的冷漠。如今在他带领我们回到山西深陷苦难的子民中，与破碎的心和受伤的灵相较时，愿我们能够彰显他的性情。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到了1902年6月，伦敦举行内地会年会，能够汇报山西教会情况的同工已经不多，顾纯修教士是极少数中的一位。亲爱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山西，一个对我们非常宝贵的省份。对在座的一些人来讲，我们与这个中国省份的连接是血肉相连的，这也是一个当被普世教会看为宝贵的省份，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留下了奇妙的见证。在发言的几分钟内，我想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山西省。两年前，当我在潞城宣教站时，中国内地会有27个宣教站，20个宣教支站，103名宣教同工，和1358名具备领圣餐资格的会友。我记得，当时全省加起来共有至少150名宣教士。每个宣教站的事工都蒸蒸日上，不断有灵魂得救。大约2年前的这个时候，风暴骤降山西，112位宣教士同工和40名孩童都被烈火与荣耀的战车接走，很多本地信徒也一起进入荣耀光中。哦，愿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曾经见证过火车火马的我们，愿我们和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因着逝者而被圣灵之火沐浴。在潞城宣教站曾住着我的家人，我亲爱的妻子、女儿伊迪斯、儿子布雷纳德，还有2位美国籍的女童工，现在只剩下了我和我的小女儿伊迪斯。去年年会上，我大病初愈，坐在这个平台上。今天，因着神极大的慈爱和旨意，我得以重获健康，重新得力，可以向各位做汇报。现在，让我们看看山西省。1900年底，山西的教会百废待兴，教会失去了领袖和一些最优秀的信徒。是的，百废待兴，但是这个教会从灰烬中重新升起，大有荣美。中国教会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殉道者和属灵英雄。200名新教教徒为主被害，其中很多人奇妙地见证了神的大能和恩典。然而也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否认了主，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妥协，为了保住性命，开始拿出似是而非的理由， 有些人因此跌倒。1900年底，山西教会百废待兴，一连数月山西封锁与外界的联系，没有人可以出入。代表团进入山西后，重建的工作才开始。现在涉及到赔偿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抓住作为英联邦子民的权利？不，有比做英联邦子民更好的武器，这个武器本身便已得胜有余，是我们的主所依靠的，也是他希望我们去倚仗的。这是一件双刃的利器，即爱的武器。1902年5月，内地会年会又一次召开，能够汇报山西情况的宣教士已然不多，顾纯修教士的发言可谓感人至深。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